王大小姐紧握着双拳，我想不出别的人，可是你的理由实在不够充足啊，而且根本没有证据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来。要找出证据来，就得先找到百里长青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活证据。那么你知道百里长青现在在哪里呢？一定就在那片青色的山岗上。你知道这片山岗在哪里？
这个嘛，我不知道。何况就算我能找到这个地方，能找到百里长青，我也绝不是他的对手。
所以你一定要先找个帮手，
而且要找个有用的帮手。
你准备找我？
不是。
他回答的非常简单而干脆，他实在是个很直爽的人。邓定侯笑了笑，的却有点勉强。这是件麻烦事，能避免最好，但也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却总觉得有点失望。
百里长青不但武功极高，而且是条老狐狸，
所以你一定要找出个武功比他更高的帮手，而且还要比老狐狸更狡猾的小狐狸，对吧？
王大小姐点了点头，眼睛已开始盯着丁喜。丁喜在喝酒，好像根本就没听见他们说些什么。邓定侯瞄了他一眼，微笑着说道：
而且这个人还得会装傻。
王大小姐突然站起来向丁喜举杯。经过这些事后啊，我也知道你绝不会帮我忙的，可是为了江湖道义，我还希望你答应。
答应？丁喜眨着眼睛，答应你什么呢？
帮我去找百里长青，查明这件事的真相。
丁喜看着王大小姐，突然笑了，但却绝不是那种又亲切又讨人喜欢的微笑，他笑的就像一把锥子。
王大小姐还捧着酒杯站在那里，嘴唇好像已被咬破了。
哎呀，你并不是个糊涂人，我丁喜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儿，
你说吧。
连你自己亲眼看见的事儿都未必正确，何况是用鼻子闻出来的啊？
就凭这一点，你就说他定是凶手，除了你自己外，只怕没有第二个人相信呐。
王大小姐捧着酒杯的手开始发抖。
你也不信？
我只信自己。
那么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查出真相来呢？
因为我只有一条命，我还不想把这条命送给别人，更不想把我这命送给你。
他突然站起来，丁喜掏出银子摆在桌子上。我喝了你七杯酒，这是酒钱，我们谁也不欠谁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丁喜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。
王大小姐脸色已发青，一把抓起桌上的银子，好像想用力摔出去，最好能砸在丁喜的鼻子上。但是他这只手又慢慢的放了下来，居然还把这锭银子收进怀里，脸上居然还露着微笑。
邓定侯反而愣住了，忍不住的说道：
怎么，你不生气？
我为什么要生气呢？
你为什么不生气呢？
百里长青的确是个可怕的人，青龙会更可怕。我要他做的这冒险的事儿，他丁喜当然应该考虑考虑。
他好像并不是考虑，而是拒绝。
就算他现在拒绝我，以后还是会答应的。
怎么，你有这把握？
王大小姐眼睛里更放光了。我有把握，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我。
怎么，你看得出？
我当然看得出，因为我是女人，这种事儿只要是女人就一定能看得出的。
这种事儿啊，就算男人也一样能看得出啊。
邓定侯笑着走了出去，追上了丁喜。
丁喜回头看了看邓鼎侯，我说：“老邓，你看出了什么事儿？”“
我看出前边好像又有个大洞，不管你怎么避免，迟早还是会掉下去的。”“
不，你看错了。”“
哦，为什么呢？”“
掉下去的那个人不是我，而是你，邓定侯。”
马车还在外边等着，赶车的人却已不见了。丁喜跳上前座，抽出了插在旁边的马鞭，邓定侯也只有让他坐在前面了。他知道这个丁喜啊一定会赶马车，却想不到这个丁喜赶起这个马车来呀，就好像孩子急得撒尿一样。
马车飞驰，是直奔城外。
哎，丁喜啊，我们现在要到哪里去啊？
哪儿去？找个地方睡觉去。
城外有睡觉的地方？
这车厢里可以睡下我们两个人呢。
邓定侯叹了口气，就不再说话了。
有些人好像生下来就有本事叫别人跟着他走，那么丁喜呢，就是这种人。
假如你遇到这种人，你也只好同他睡在马车上了。出城之后，这个马车走得更快，丁喜板着脸，邓定侯也只有闭着眼，两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。
谁知丁喜反而先问道：“我老邓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“
我在想啊。”“
想什么呢？”“
据说这黑道上也有很多人组织成了一个联盟，为的就是要对付开化无犬旗。”“
对，这话说的不错。”“
自从岳林死了后啊，他们当然要加紧行动了。”“
是，言之有理。
那么这个黑道联盟若是真的跟我们火拼起来，一定是天下大乱呐。”“
那是当然了。
真要是拼起来呀，得利的只有渔翁。
可是要做渔翁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啊。”“
这话说的不错。
那么你认为谁有资格做这个渔翁呢？”“
那还用问？青龙会。”“
怎么只有青龙会？”“
哎，你是不是想说也只有百里长青够资格挑起这场大火？”
邓定侯没有直接回答他这句话，却叹息着说道：“
看来这的确是场大火，每个人都要被烧得焦头烂额，除非
我们先查出那个天才的凶手是谁，对吧？”“
我总认为杀死王老头的凶手，也就是杀死万通和岳林的凶手，
所以出卖你们的奸细也一定是他，对吧？”“
王老头的死一定跟这件事情有密切的关系，他坚决不肯参加我们的联营镖局，也一定有很特别的原因。”“
哎呀，我说老邓啊，这是你的想法，不是我的。”“
那么你怎么想呢？”“
我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而已，随便怎么样想都没有什么关系的。”“
怎么没关系？”“
哦，难道说还有关系吗？”“
因为我看得出你心里一定是隐藏着很多秘密，你如果不说出来，这件事只怕永远不会有个水落石出的一天呢。”
丁喜笑了，不是那种锥子般的笑，是那种亲切讨人喜欢的笑。锥子碰锥子就难免会碰出火花来，但是像他这种讨人喜欢的微笑，就连锥子也刺不下去。
邓定侯也笑了，突然改变了话题。“
哎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可爱的是什么地方吗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“
是你的眼睛。”
丁喜揉了揉眼睛。“
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睛为什么是最可爱的吗？”“
那你说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你的眼睛不会说谎啊，
只要你一说谎，你的眼睛就会变得很特别，很奇怪。
哎，老邓，你见过？
我见过三四次。
哦，真的？
只要你一提起王大小姐，你的眼睛啊，就变成那个样子。你看见他画的那一张青色山冈时，眼睛也是那个样子。
哎，我老张，因为我心里虽然喜欢他呀，这个嘴里却故意说讨厌，因为我明明知道那片青色山冈是什么地方，却故意说不知道。
一点也不错。还有，你发现别人在骗你的时候啊，你的眼睛也变得很奇怪。
怎么，你见过？
我见过两次。
那么说说看，都哪两次啊？
苏小波走的时候，你就是用那种眼色来看着他。
哦，你认为我是在怀疑他？
也许他才是真正恶虎岗的奸细，万通呢，只不过是受了他的利用而已，所以后来才会杀人灭口。
岳林发现了他的秘密，才会把他关在那地窖里。
你虽然放了他，可是当他回到恶虎岗之后，还是不会说老实话的。
丁喜终于叹了口气，
哎，这苏小波要说起谎来呀，的确可以把死人骗活，活人呢给骗死。
所以我不懂。
什么事儿你不懂啊？
你明明已经在怀疑他，为什么还要把他放走呢？
那你说呢？
是不是因为你想从他的身上找出那个天才杀手来？因为他本来就是一条活的线索。
哎，我说老邓啊，我心里想的事儿，你好像比我自己还清楚。
还有一次，我看见你那种眼神，是在杏花村，在小马养伤的屋子里。
怎么？难道我当时也用那种眼神看着小马？
那时候你一定就已看出他小马有点不对了。
这是因为他突然变得太老实，居然规规矩矩躺在那里，
而且他跟我们聊了半天，居然连一句他妈的都没说，对吧？
这就叫啊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个人若是突然变了性，他多多少少他都会有点毛病的。
你发现他已跟那个杜若琳私奔了，虽然生气，却一点也不着急。
这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事儿。我说老邓，
我为什么要着急呀？你看见王大小姐时，居然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儿，
这有什么呢？老邓啊，他既然不提，那我为什么要提呀？
他的确应该问问你呀，你也应该问问这王大小姐，可是你们都没有提起这件事儿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王大小姐没有问，也许啊，只因为她根本就不必问。
哦，因为小马就在她那里。
哼，差不多吧。
因为她脾气虽然大，心肠却很软。王大小姐若要杜若琳去找小马帮忙，她一定不会拒绝的，对吧？
既然她小马自己愿意去做这个傻瓜，那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？
总要有几个人去做傻瓜。假如天下丁喜啊都是聪明人，这世界岂非更无趣了？
嘿，王老邓，只可惜啊，这年头真正的傻瓜已经越来越少喽。
至少我就不能说我自己傻。
你不傻，那王大小姐也不傻。
哦，此言怎讲啊？
我当然知道那片青色山冈是什么地方，你看得出我在说谎，那王大小姐又何尝看不出呢？
但是她并没有再追问呢，
因为她根本就不必问。
这是为什么？
因为她早就知道那个地方。
哦， 因为你虽然不告诉他，那小马也一定会告诉他。
嗯，这就差不多吧。
就算小马真的是傻瓜，也应该看得出那地方就是恶虎岗。
丁喜突然扬起鞭子，一鞭抽在了马屁股上，他实在想重重的打小马一顿屁股，竟将这匹拉车的马当做了小马。
拉车的马也愤怒了起来，长嘶一声，噌的一声是窜入了道旁的树林，再也不肯往前走了。
丁喜居然让这马车在这里停了下来，他慢吞吞的下了车，将马鞭子打了个活结，挂在树枝上。哎呀，这一个人若以决心要去做那傻瓜，你只有让他去做。这匹马若是已下了决心不往前走啊，你也就让他停下来。邓定侯看着他，突然又笑了笑。
也许你本来就准备在这里停下来的。
哦，这话怎说呀？
有些人呢，做事总喜欢兜圈子，明明是要他做的事，他却宁愿多花几倍的力气让别人去替他做。
这人有毛病？
一点毛病没有。
那他为什么呢？
只因为他做的很多事儿都只有傻瓜才肯做呀。他不愿别人认为他也是个好心的傻瓜，却宁愿别人把他当成个冷酷的人。
你认为我就是那种人，老邓？
丁喜啊，一点也不错。
我怕你把我当成傻瓜。
你也不怕我问你？城里大大小小的客栈至少有七八十间，你为什么不去住，却偏偏跑到这个鬼地方来受罪呢？
你好像并没有问我呀。
我根本不必问，因为我也知道要到恶虎岗去就一定得经过这里。
我说老邓，你还知道什么？
我还知道你算准了小马一定会陪王大小姐到恶虎岗去，他们都是个急性子人，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要动身
啊。你那意思我们就在这里等着？
若是别人要么做傻瓜，你也许会让他去，但小马却不是别人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他是你的兄弟。
他微笑着拿起了挂在树枝上的马鞭。
等他们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准备用这套马鞭子套住小马的脖子呀？
丁喜突然笑了笑。
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，老邓，你说吧，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？
邓定侯要笑却没有笑出来，风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车轮马蹄声，声音很轻，马车还在很远。丁喜却窜出了树林，伏在了道旁，把一只耳朵贴在了地上。邓定侯也跟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
是不是他们来了？
不是。
你怎么知道不是？
马车是空的，车上没有人。
怎么，你听得出来？
啊，
哎，原来你的耳朵呀比王大小姐的还灵。
车声渐渐已近了，依隐约可以听见鞭哨打马的声音。既然只不过是辆空车，为什么如此要急着赶路呢？丁喜突然说道：
这车上虽然没有人，却载着很重要的东西。
有多重？
总有七八十斤。
你怎么知道那不是人呢？
因为人不会用脑子去撞车顶。
丁喜的耳朵没有离开地面，听得出有样东西把车厢撞的是叮当发响。一样七八十斤重的东西能够撞到车顶，邓定侯眼睛亮了，
莫非是霸王枪？